三个过程就是从阅读和赏析开始。模仿的过程当中去。再从模仿是不是到默写的过程？默写并不是说把你背过的文章原封不动再写下来，而是记住经过模仿之后形成的一个结构，在换了一道题以后，是不是还能够用同样的结构去写一个完全不同题目的文章。它的本意并不在于这篇文章的字背得多么熟，而这篇文章的结构是否可以转移，这是大家在这段时间主要做的事情。好，最后这一篇就是我讲的几个文章结构的特征。好，我们到现在为止是不是三个段落一共讲了八种到九种常见的这个段落。第一种段落是不是第一段，第一段我们称为是不是叫起始，起始段现在考的最多的是不是应该是图画的描述。描述图画的写作方式为如图所示，可以清晰看到，把这个图画的总体趋势是不是写在这儿？然后 in one picture 写图画当中的一个图像一个情况， on the other hand 是不是再写另外一个情况，对不对？这个文章的整个结构是不是应该是描述图画比较富于变化的程度，怎么写？万一第一句话连那个总体趋势都看不出来了怎么办？记得吧，这个画画的还是蛮像的嘛，对不对？你可以说这是一幅微笑惟妙惟肖的图画，是在第一句话进行评论，第二和第三句话还是这么写，到最后结尾当中是不是再把这个总体趋势说一说，有这个选择吧？万一图画当中出现题目呢，这个题目是不是就可以拿回来变第一句话，叫如图所示是什么图，这个图画了什么，记得吧？所以第一句话当中呢，有题目这个引述的方式，有整个趋势的方式，是不是还有马上进行评论的方式？描述图画大家应该参照在第二次讲课的笔记，教了大家三种变形，主要是第一句话的选择，对吧？不管怎么样，描述图画的特征是要加叙加意的，它的特征为一句评论两句描述，图画中如果有过多的细节，这些细节如果说主题无关可以忽略，记得吧？04年、03年的忽略点是不是就是那个终点周围的树等等玩意儿，是不是都可以忽略的？第二种文章的写法是我们称为叫观点陈述，这种题目出现在91年和01年，是吧？第一句话是不是用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是不是引出观点？当然如果你的文章在引述观点时内容充实，哪个句子可以不要，这个 generally believe 这个东西是不是挺麻烦的，不要也没关系，是吧？除非你字儿不够，是不是还拿这个东西唬他一下，是吧？第二句话记得这个段落的写作方式吧，第一段的第一句话是不是点出观点，最后一句话呢用反问句是不是进行呼应，一和最后一句话是不是固定的，第二和第三句话中注意 on the contrary 进行假想，那就是说第一句话说观点很重要，第二句话说有这个观点人们获得什么，相反无此观点人们损失什么，最后一句话是不是说因此在没有这个观点的世界上生活怎样不能想象，记得吧？这个段落写起来还是比较灵的。假设题目当中有一些引用的话，我还教过大家一个什么方式啊？这种写作状态是不是有两个变形？第二种变形方式是不是就是说，当谈到一个什么事情的时候，有个说法是永远正确的，那么这个说法是不是是什么？引上。再说，这个说法就与人们世界上的一个普遍生存原则连在一起，然后是不是再说这个观点？记得吧？所以呢可以开门见山直接提观点，当然你也可以怎么做来着， 也可以先说引用再引观点吧。这样的话主要应用于万一题目当中有一定的中文暗示，比如像温室的花朵禁不住风雨，或者像爱心像一盏灯，越黑暗地方越光明，就可以利用这句引用重写一结构啊，记得吧。所以这个地方呢，观点阐释一共是两种变形，这应该大家参照的是第三节课考试的第三节课的笔记。第三种情况，驳斥。观点反驳，这个地方一共教了大家大约三种写作方式，对吧？比较通行的写作方式是不是就是先提出观点，然后再批驳对方？第一句话承认双方观点分歧，第二句话指出对方观点，第三句话说尽管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相反也许才对，记得吧？这个应该是在第四节课当中讲那个2004年大纲样题上的东西。这个地方呢，我用给大家用大约是三种变形。你当然是不是可以写成，当谈到什么问题时，大家观点各异，对吧？有些人认为什么，怎么着？其他人认为什么？相比之下，我更偏重于前一轮观点还是后一轮观点，记得吧？这种写作方式。另外这个地方跟大家讲过的，就是万一发现 some people 这个位置是不是写作时过于枯燥，可以通过年龄和职业选择使 some people 这个词具体化，这都是当时讲课当中的要点，记得吧？好，第一段呢要注意的是这种段落到现在为止没有考过，那就是在最后两周左右的时间要腾出时间单写一下这个东西。我看现在这个状态来讲呢，估计这个描述图画啊还一直往半不下光那个下不来，不会换下来，因为现在看起来的描述图画段落就这么考，分数还是居低不上。因为大家知道04年考试现在统计出来的数字，是不是北京市的英语考题最后平均分也只到49分，就是去年就是04年考题啊，现在英语考试平均分为49，作文考题现在的平均分还是没有超过12分，这证明现在这个考试体系当中呢，还是很多同学虽然学了结构，但是并不能确保掌握的。好，下面的文章，第二段写作，第一种情况，意义的阐释。阐述意义，难点。到现在为止考最多的段落是吧？这个段落基本写作状态为用较为复杂的主题句是不是推出文章的评论，在第二句话当中是不是以图画当中一个具体信息与宏观上的一个概念是不是进行连接，然后再说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产生什么结果，这种结果出现有何趋势，最后是不是到那时有什么样的情况，记得吧？这个文章基本结构呢，应该是在第二节课讲那个2000年商业捕鱼当中看得最清楚。另外这个段落当中要注意第几句话有很多变形，第一句话是不是如果找不到象征意义，这个地方应该给大家大约五句话的选择吧，对不对？尽管图画画的比较肤浅，但是意义却是很深的，记得这句话吧。那么这句话是不是可以有什么深思的目光穿透什么含义什么的，都是这儿讲的，记得吧。第二个地方，谁是什么的象征，这个象征一词是不是讲了多个词汇，如果是简单象征是不是 remind people of something， 对吧？如果是被动的是不是叫 be associated with something， 最直接的是不是就是 A is a symbol of 什么什么东西，对吧？那么后面是不是由于 due to 什么所以怎么着，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必然出现什么结果，到那时会有什么后果，记这个写作方式，对吧？好，接着往下第二种情况，举例说明。举例说明给大家说了一共是三种变形，这三种变形叫双立排比、单立叙述、加叙加一，记得吧？那么很多例子存在， 当什么的时候怎么着了，或当什么的时候怎么着了。注意最后这 by doing so， 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是把主题再呼应一下，最后形成是不是前后连接的方法，对不对？在这个基础上，是不是我们在第一句话不变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引入单例叙述？但是单例叙述不要太麻烦，记得吧。同时是不是还有一个双例的加叙加意，主要是不是就是在问的这个位置以及 问的这个位置，是不是单加两句评论，写成比较复杂的方式，记得吧。好，那么第二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是不是我们写的是原因分析？原因分析跟大家说过三种情况，原因分析的三种段落选择为因果兼顾型，对吧？一因一取一舍型，对吧？还有一个呢，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无果有因型？记得这个位置吧。常见的写作方式为，第一层原因 due to 展开，第二层原因in order to 展开，第三种原因句子写因，逗号 therefore 因此，句子写果。这样的话呢，常见的这个因果段的连接是不是一共是三处？较复杂的选择是不是可以因果连续推？那就是有 A 即有 B， 有 B 即有 C， 这个地方是不是讲过 along with A is B that contributes to C， 记得吧。这样的话呢，原因分析应该有三种段落的选择方式。最后两种，第一种情况建议措施段，建议措施主要从三个方向想问题，立法，记得吧，立法，这个我就不给大家写了。第三段当中的常见写作方式是吧，建议措施段，第一立法，二增强意识，二增强意识，三拿出实际行动。从现在的段落来看，是不是增强主观能动性，以实际行动解决问题的点是不是出现的更多一些，相比之下呼吁政府立法不是太好写了。这个从02年开始是不是就已经开始转折了，对不对？今天讲的最后一个段落是不是叫趋势预测，对不对？它的主要特征就是变化已发生，趋势将持续，对吧？那么这种段落主要体现在是不是就是几个词汇的互换上，如果是好趋势的话，是不是应该是一种 exciting 的东西出现了，并且沿着一个 better 的方向发展。但假设你是不好趋势，则有可能是 disturbing 的变化发生了，并且沿着 depressing 的方向发展。从现在考试来讲，描述图画、阐述意义、建议措施依然是现在考试的主流，这三种段落必须写熟，对吧？这就是我们五节课当中在信件作文以外是不是讲的所有段落的这种变化以及的基本格式，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格式当中慢慢套写，直到熟练为主。这个考试是有它基本结构的，只要大家按照这个顺序走呢，应该说未来考试当中的这个问题是不大的。最后呢，这个祝大家呢学习顺利，最后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谢谢大家。